这样的状态哈。啊 ，MVC 一样，因为我们要有页面嘛哈，所以呢，在 MVC 这边呢，会把model 的部分哈，把它抽离到 Web API 来。那 Web API 的这个 model 部分哈，你可以使用任何你想用的资料存取技术 ，ADO.NET， 或者 Libernet MVC。那我们是微软嘛的 solution， 好，所以我们走的是 Entity Framework。OK， 那如果各位是有幸呢有买我们有一本那个 MVC 的书啊，我建议回去可以把它加上这条线了哦，跟书上的差别。好，那加上那条线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跨平台存取那部分。其实 MVC 是直接可以对 Web API 做存取的，好，它是可以直接对 Web API 做存取的 ，OK。好，那 Entity Framework 的建立哈，一模一样，好，所以这边呢就直接看 demo 就好了。先来增加一个范例资料库。建置好我们的范例资料库之后呢，来把我们的Entity Framework 加入。First 的方式，然后非常开心的呢，把我们的资料表加入。这边呢，我们要加入 Web API 的 controller。好，那这时候呢，就会选用具有动作跟使用 Entity Framework 的 Web API 库控制器。好，这边最棒的地方是这个勾。好，在 Web API 库这边呢，你可以直接产生有非同步功能的控制器。这个是没有非同步功能的，然后我再把字缩小，我先把它呈现出来。Okay， 所以呢，以前呢，我们还要自己去做这些修改，好 ，ending， 然后呢 ，await， 有没有？好，你会发现它产出的是动词的命名，有没有一样 ？e put，OK，、okay， 好，基本上，你看 Visual Studio 对各位多好，好都怕各位写程式写到都不回家这样子。 产生好了。好，这是控制器，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啦，就是没有那个非同步功能的。好，再来呢，当然服务依然执行，然后请求。好，这边呢我会对应到我的 controller， 所以我刚才建立了一个，好，我建立一个产品的，对吧？所以我这边直接下产品，所以它会到我的 controller 里面。OK， 所以它会到我这里面找 get products。OK， 好，所以它会执行这一个，然后我们把它run起来。
好，我们要继续讲课吗？
好，所以呢，你打入 Entity Framework， 马上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哦，只要你 Entity Framework 这种哦 ，OS Solution 有中间这条线的，一对多的，哦，就会出现刚才那个画面。好，为什么呢？哦，因为简单，那个属性哦，那个红色框框叫做导览属性。OK， 好，导览属性呢，你导览我，我导览你。哦，那因为这个是它预设的行为，它在读取的时候会把这个属性的内容全部读出来。读出来以后呢，它发现说你有一个导览属性。好，所以呢，它自以为是啊，没有，不是自以为是的啊，它自以为是呢。从这边呢就开始读读读读读读读，哎，有导览属性的，好，那我就帮你去把它取回来。然后呢就读读读读读，哎，有导览属性的，我就帮你取回来。然后又读读读读，又有导览属性，又帮你取回来。然后这个符号真的好熟悉哦，像每天都在开，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呢？好，解决的办法有五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五种通通讲。好，那我们会介绍一个最啊，应该说在 MEC 里面哈，最 MEC 里面最正规的解法哈，解法就是透过 Partial Class 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会透过 Partial Class 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来看哈。如果我今天产生了，我会发现这下面有它帮我产生的 class， 对不对？好，那这些产生的 class 呢？假设我把产品打开，我一测试一定不会很，哦，它还特别写了一段很惊悚的注解，不是惊悚啊，哈，他跟你讲。那因为我们在开发过程，这种需求异动很正常，改栏位会不会很正常？栏位改名称，你新增一个栏位，所以呢，你这种需求异动的时候，你就会重新产生这些 class。那 Entity Framework 预设它会全部重新产生，把它覆盖掉，所有，哦，所有，好，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把设定写在这里，好。所以这边呢，就会使用呢 partial class 的方式来做处理。那你会发现说，其实它帮你产生的也是 partial class 的，有没有？好，好，所以我们来快速的先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专案可以动起来。那个目录是我自己的习惯了，好，
那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这样子，你打开这里，然后呢把这边所有的属性复制过去。OK， 好，所以这边我偷懒一下，直接用复制贴上的。我把命名空间拿掉。OK， 你会发现我都不用重复去启动我的专案，再强调这个方便的功能。先不好，先不吹嘴。好，没有。好 ，OK。
好，所以第一件事你会碰到就是。要处理 partial class， 好，大概跑不掉，肯定跑不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系列处理加一个 P。好，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 Visual Studio 2013里面很棒的是，它可以直接，就帮你处理好这种新增非同步的处理器。好。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有 demo 过一个，取得资料嘛，用 get 动词。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取一笔资料这样子啊。所以这边我就下一的意思，它会找里面。好，这个方法里面有含参数的，你刚才是没有带参数嘛，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它就会找有含参数的那一个。好，我们先请求内容 ，OK， 你就得到一笔资料。所以呢，它找的方法也很简单，有没有？你会发现两个都是 get， 但是这个有参数，这个没有参数。好，所以刚才我们有下参数，它会来执行这个 ，OK。好。那如果呢，你真的很想用 IE 来测试 Web API 2，那 IE 有一个问题哦，你只要每次去点击那个哦，它就会要你下载预设行为，它会开成一个档案要你下载，然后呢，你再把那个档案打开看内容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想用 IE 的话，请服用这个帖子 ，OK， 好 ，link 在上面，好，你就会像我的 IE 就是直接。显示内容，但是没有办法排版，好，但是何苦呢？好，请参考这一段录影，谢谢。好，再来呢，现在处理网页还有没有在用 XML？ 举个手吧，两个、三个、四个。好，好吧，我只能说，你们不适合大海贼时代，没有。好，所以呢，通常呢，通常，大概已经98%以上，你都是用 JSON 嘛，对不对？就把它处理掉吧。
好，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刚才循环参考那边只处理了 JSON 的一个哦，你没有处理 XML 的。
好，所以你 XML 还是一样的问题。 循环参考，这是 SN 的循环参考。好，你刚才处理的是 JSON 的循环参考嘛？哈，所以这一段你还是一样要处理。OK， 好，所以呢，用不大，就很放心的把它加上去。它就会从你的，它就会从你的 Web API 消失了。OK， 好，那因为我的现在 Web API 只剩下 JSON 的处理器，好，所以它就只丢 JSON， 它只丢 JSON。OK。好，那其实刚才一开始我们有一个 values 嘛，哈、哦、，values 那个最简单就是简单的回传两个字串这样子哦。那你在这个 values 的过程，为什么说Chrome 跟 Firefox 它是回传 SML， 好、哦、，IE 它是回传 JSON， 为什么？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哦，那个包在 header 里面哈、哦，你要跟你的伺服器讲说我想要什么。好，我想要什么格式，那伺服器就会说，哎、欸，我资源，那我就丢给你 ，OK。好，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关键的 header 哈、哦，大概就把它背一下，因为这个你在client 端处理，尤其浏览器，好，你会写 jQuery 吧，对不对？好，你会写 AJAX，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跟 Web API 互动，你就要指定这个。好，那如果你是 SML 的，你后面就把它改成 SML。好 ，application 导斜线 JSON application 导斜线 SML， OK， 好，这样伺服器才知道说你要用什么格式来跟我做互动，好，来沟通，好，好，那这边呢，这套我们不会介绍，好，这个是在工具那边会介绍，不过我们先只会用它。Postman 是一套 RESTful 的。测试工具，好，它是一套 RESTful 的测试工具。那它是 Chrome 的外挂，那它有两种，第一种是 APP 模式，好，一种是浏览器这种挂在浏览器里面的。OK， 那另外一种是 APP 模式，那 APP 模式呢功能比较完整，好、哦、，APP 模式功能比较完整，好，那因为呢，我这样简单问好了，浏览器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去设定动机？对，好、哦，这是我最大问题点，我没有办法对。在浏览器里面去设定动词，所以浏览器不是一个好的测试工具。那这边我会介绍 Postman， 还有一个 Feeder， 好，后面我会介绍。好，那我们来看这边呢，很简单，你先去把你的资源，
输入进去，好，这是我
资源所在地嘛，哈。这边就可以很方便的让我去选择所需要的资源。好，这边我选择 get， 我希望取回所有的资料。啊，这里 ，OK， 你们看到全部都回来了。我要取某一笔资料，一号，请帮我取回一号的资料。有没有看到 get？ 好，那有 get， 当然我们就可以来找 one post。我要新增一笔资料，所以记得新增资料的时候，我的动词是 post， 没有问题。第二个呢，这边有各种方式，好、哦，这个就是表单，我们一般表单你可以去模拟 ，OK， key value 的方式，我们单位不是 key value 吗 ？OK， 哦， 从 data 是上传答案，等一下我们会 demo。好，再来呢 ，row 的话就是像这种，它不是正规的，它是这样子一串的，哦，它是这样一串的资料。好，那不要远就二进位打。这边要注意的是，记得指定，哦，你跟伺服器沟通的格式要指定好。好，指定好，我指定，我就是跟伺服器讲说我要丢 JSON， 你会收到是 JSON。好，再来呢，新增资料注意哈，不应该丢 ID 吧？哦，那个 primary key 可以让你改掉吗？哦，所以记得 primary 拿掉，然后把它丢过去。好，那 NoSQL 呢？翻译资料库呢？里面内建了77笔资料，所以你新增了一笔资料以后，78号回来了。OK， 哦，78号回来了。好，当然有新增就有修改嘛，对不对？
好，修改要注意两个部分哈。第一个，你要跟他讲我要修改哪一笔，这里。好，第二个你要修改什么东西，所以修改要先加把它加回去，因为它程式内部会长。
好，所以呢，我们来对它进行修改。要修改什么？
加个 new 好了。
OK， 因为修改它不会回传任何资讯，好，它204就是修改成功了。OK， 所以我们重新取得一下，我们要取得第78号这个资源。有没有看到 new 被我改掉了？好，再来 ，delete， 好 ，delete 最简单。好 ，delete 什么都不用传，好 ，delete 什么都不用传，你只要把号码给他，他就帮你把那笔资料删除了。好，这都不是问题。再来，就这个 demo 完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讲更新。我们刚刚有讲更新嘛，对不对？那在我们那个预设的机架哦，它只会帮你产生 CRUD， 哦，这四个操作的程式，对吧？可是，一般我们很常见到的是，我只需要更改其中一个栏位，好，比如说像我刚才，我是不是只有改啊产品名称 ？OK， 那。你改产品名称需要把所有资料都丢，这样子往来一来一往的这样丢吗？应该不是吧，对不对？所以正常的话，在更新这部分，好，对啊，反正更新更新你就讲。
所以不应该丢全部的资料吧，对不对？好，假设我现在只要更新产品名称，OK， 是这样嘛，对不对？好，
我只更新部分的栏位，我不应该把全部资料塞进去，这样一来一往，那丢来丢去嘛，哈。好，那什么意思？哎，204成功了。然后呢？然后就辞职信准备好吗？救都救不回来。哦，这是不对的。OK。好，你会发现你没有写的全部被洗掉了哈。好，好，所以呢，在机架很棒 好 ，CIP 都帮你写完了，那唯一要自己实做的就是 patch。好 ，patch 是专门在 HTTP 这个协定里面，它就是用来做部分更新的。好，不过里面的方法你必须自行实做，实做很简单的啊，教各位。好，这边没有问题哦。那我先看，再来处理问题。这边呢，地名的话是 page。OK， 那这一段程式嘛，其实我是 call put 来改的。put 怎么改？只有一个地方。你看 put 哈、哦。put OK， 你看 put 的异动哈、哦。它是针对整个物件在做移动，所以你没有传资料进来，它就闭塞就怒了嘛，就把它写进去了。OK， 那 page 好、哦，只针对你要移动的部分。哎、欸，为什么后面 modify 都不见了？等下再把它打上去。好，所以呢，我只针对我要的部分去做移动。好 ，OK， 懂我意思吗？哦、你这边应该是要我做我要的部分去做一道。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是空白专案哦。
那我希望透过 MVC 里面的一个 bind 的方法来帮我做一个类似白名单的过滤。
好、哦，这个东西是 MVC 的，所以我要在空白专案里面装 MVC 的元件。好、哦，那这个 bind 的方法 的用意很简单，就算你今天把一整包的东西丢过来。比如说，我们刚才把一整包的 JSON 丢过来，只有这一个我 DocNet 会通过，会流到我的程式里面去。好、哦，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保护。所以我们把 MVC 装进来。可以用 GUI 画面，你就搜寻 MVC 啦。好，那我们是习惯用 command 的方式。OK， 好，它就会提示我。OK， 这样就解决了。那接下来是这个。好，所以这样子我的
page 就设计完成
新表。好，那我们就来进行部分更新。所以呢，我们现在因为其实八已经被我们玩死了嘛，哈，所以我们来的77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对77做部分更新。OK， 好，要 get。哎，后面看得到吗？好，这部分更新是这样做的。好，那不难，你就把那个put的方法拿来改一改。好。好。但是还是有问题哦，各位，你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你资料哈、过度的曝光了，你这种资料。需要给使用者看吗？好，所以呢，在这种处理这种需要部分更新的资料，或者说这个使用者他根本不需要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适时的去使用DTO DTO 这个你搜寻一下这个课程不教了。好，你应该透过 DTO 这种方式来保护你的资料，就很合适。你在那种像这种部分更新，或者你不应该让人家看到的东西那你就进行一些保护，把不必要的资料就隐藏起来，把它隐藏起来 ，OK， 好，那两位大师的笔记。这部分有没有问题？